前，我们来向你求恩惠，求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有父又有父的家，我们能够在你的家中来学习你的话，好让我们遵循你的话来走人生的道路。你也给我们一个家，有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彼此扶持，一同走天路。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，我们今天在你的宝座前，我们不只求恩惠连续做我们的帮助，我们更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浇灌充满在我们的中间。主啊，你自己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真的居在首位上，引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，也引领我们进入你的爱的当中。愿你的爱你的话激励我们快跑跟随你，也修直我们的道路，好让我们的一生真的因为有你，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，充满着灿烂，充满着恩典，充满了你的作为，好让我们越过越知道说，主，我们实在蒙了大恩大爱，好让我们的一生也在你的手中成为你贵重的器皿，能够被你使用，在这个黑暗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，能够成为明光照耀，以至于我们不枉费你救我们，你爱我们。所以今天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浇灌充满，使我们每一个姊妹都在你面前今天早上能够蒙到大恩大福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亲爱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有两个段落啊。我们这一堂到几点啊？好，好，一个小时，好的。弟兄跟我说，我们的题目是为人妻、为人母啊。那么，我想我们做姐妹的，在这两个身份上是神给我们的。那么在交通这些之前呢，我心里面其实有点负担要跟姐妹们说。那我希望我说完了以后，姐妹们能够就着你们的问题，就说你们在为人妻、为人母上面，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，我想你们提出来，这样子的话，我的回答可能比较切实的针对你们的需要。因为我们在美国服事，我想两边的环境还是有些不一样，然后年龄层也是不一样，所以也许你们可以就着你们的问题提出来，那我如果能回答的话，我回答你们比我自己自己就着我的想象来讲，我想可能对你们更有帮助。但是之前呢，我想我今天确实想到你们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是有一些负担的。那么我现在先要交通的负担是，姐妹们，当我们还在罪恶中的时候，神的恩典临到我们，把我们救赎了，买赎了，所以我们举手决志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耶稣很好，他要来拯救我们，我们愿意，我们愿意他做我们的救主，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、神的家。我们愿意他洗净我们的罪，我们也愿意他成为我们的大医生来医治我们。所以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是把主耶稣接进我们的心里面，做我们的救主，做我们的主。那个时候当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心里面愿意他来帮我们，来救我们。但是在我们整个的人的心里面，我们原先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活在罪恶中的。 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其实是想要主耶稣来救我们，来帮我们，但是我们自己还是做我们生命的主宰，以自我中心活着。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信耶稣，我觉得天父太好了，他要来救我，他要来爱我，我不会笨到一个地步不接受的。所以我欢欢喜喜的接受他成为我的救主。但是对着我这根深蒂固的罪性来讲，我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来生活的。所以那时候当我跟我先生吵架的时候，我希望天父主耶稣来帮我改变这个男人。当我管教儿女不好的时候，我希望主来帮助我改变我的儿女。我所有的希望是对主说，你来帮我，你来爱我，你来给我。但是我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来生活。所以当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你们看过牵手一事情就知道，我们结婚是轰轰烈烈的恋爱，然后结婚了，然后有七年就是争吵不休，到我想要离婚，想要自杀。那个时候我们俩都信主了，但是我们两个活着都还是为自己。所以呢，我先生吵不过我，或者我吵不过他的时候，就拿圣经当作武器，当作宝剑。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常常把我气得都不行的时候，一到要晚上要上床睡觉的时候，就拿出圣经来告诉我说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太阳下山了，你不可以再生气了。我那个气都还在酝酿啊，一直扩大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不可以生气了，然后拿主的话来压我。我跟他讲说，你给我少来，我会不会听？我不会听的。然后他告诉我说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。我告诉他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爱到舍命。然后两个人就在那边用圣经吵架，谁也不改变。后来我才发觉，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，姐妹。如果你要神只是来做你的帮助者，做你的供应者，让他在你需要的时候你把他叫来，像那个阿拉神灯的那个神一样，需要的时候你就摸摸他，就叫他显现出来帮你。姐妹们，约书亚记说得很清楚，耶和华不只来做你的帮助者，他确实来帮助你。我很多时候很难过的时候，确实呼求他的时候，他来帮助我。但是他不只是来到你的生命中做你的帮助者的，亲爱的姐妹，他是来做你的元帅的，他是来做你的主的，他是来做你的父的。你知道，我到很久很久以后，我才知道这个真理。所以在我们七年之后，结婚七年之后，婚姻、身体、经济各方面都落入谷底的时候，完全无路可走的时候，神真的怜悯我，让我看见说，如果我只为我自己活，而是要神来帮助我，我永远没有办法活出一个神旨意中的生活跟生命。我们需要有一次彻底的奉献，就像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说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亲爱的姐妹，你如果没有这次厉害的奉献，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，让你的人生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那个为你死了而复活的主活的话，你的生命永远不能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跟生活。 你就完全还是在旷野中打转，你没有办法享受到神造你命定要给你的祝福。亲爱的姐妹，我希望我今天的这个负担能够让你深刻的知道说，圣灵提醒你，你检视你过往的日子，你是为着你自己而活，还是你为神而活？检视你自己，是不是有在主救了你之后，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？亲爱的姐妹，我们很能干，我们很厉害。今天这个时代，到处都是女强人。女人受到前所未有的教育，前所未有的机会，把我们抬举到一个地步，不只顶半边天啊，你甚至是顶全部的天啊。但是今天的女人有比我们的祖母曾祖母快乐吗？今天的女人得到了这样子的位分，这样子的机会，今天的女人，多少女人非常的忧郁，非常的不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人如果为自己活，他永远活不出一个神造女人旨意中的生命跟生活。我们只能到一个地步，发觉自己一无是处，一无能力。你真的发觉说，你这双手能够掌控的东西太少太有限了。年轻的时候你不知道，你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什么都可以控制。以前我年轻的时候觉得这个男人追得我如痴如狂，我还搞不定他，我绝对要用着他达到我虚荣的目的，我要让他从跟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借着我的帮助，将来成为一个厉害成功的男人，证明这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女人。我哪知道结完婚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。结婚前是你在前面走，他在后面追，一结完婚以后马上向后转，他在前面走，你在后面追，天天问说，先生啊，几点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家啊？老公啊，你要加班到什么时候啊？到了晚上11点还不回来，那你死在外面吧。你就会发觉说，你就掌控不了他，你发觉这个男人之前什么都听我的，为什么现在变了？只要我说的话就引起他的叛逆，怎么回事啊？完全不知道为什么。后来我才发觉说，生了孩子也是，孩子我还搞不定，我叫他东他就不会西。那是2岁之前，2岁之后你想都别想，是他叫你东你就东，他叫你西你就西。曾经有青少年跟我先生说，你相不相信我3分钟就可以叫我妈抓狂。然后现在的孩子动不动微信就把妈爸拉黑了，我简直不能相信有这种事。因为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，可是现在的孩子抉择天下，第一大笨蛋就是他妈，第二大笨蛋就是他爹。所以你会发觉你束手无策，一个孩子玩游戏的时候，你真的是你哭啊，你求啊，你骂呀，你打，软的硬的全来，他就不管你。然后年龄再长，你发觉你连个血糖都控制不了啊。我糖尿病20几年了，到现在我都控制不好啊。尤其到你们澳洲来了以后，弟兄姐的非常有爱心，都让我吃好的，嘴巴又馋。 OK， 我就发觉你看看，我连自己的健康我都控制不住， 还有话语。姐妹，你有没有发觉，当你先生惹你的时候，你就发觉有一股那个风啊，风云啊，就在你里面酝酿啊，酝酿啊，然后你就会发觉就到了嘴巴了，然后你已经非常知道什么话可以一针刺血的直捣他的心脏，让他哭笑不得，让他气得发狂，然后就在嘴巴的时候，你真的知道应该不应该说呀。之前呢，我就哗口中的利剑射死你，然后呢，因为信主了呢，说完了又很后悔，然后你说出去的时候呢，还没来得及后悔，他一个手榴弹丢进来了，把你炸的心肺都难过的不得了了。好，第三次世界大战今天晚上就在你家发生了，然后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你就控制不了你的嘴巴，你就是要说，说完你觉得好爽啊，然后呢，哇，万一人家不讲话，你发觉你就开始不爽了，因为就开始后悔了，圣灵的责备就来了。所以姐妹们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呀，我跟你讲，这么多年呢，我真的经过遇过碰过太多太多的姐妹了。我跟你讲啊，人啊命运好啊，我们常常很羡慕有些女人命真好啊，我现在发觉所有命好的女人呢，嘴巴都不尖刻，嘴巴都不强势，嘴巴都温柔。你看那些命不好的，那都是嘴巴不好的，那个嘴巴的学问太大了，我们发觉我们嘴巴都控制不了，血压也控制不了，血糖也控制不了，血脂也控制不了。你们中间很少年长的，我们现在同学在一起啊，大家都不想控制别的了，只想把这三高控制好就很满意了。你就会发觉每一个阶段你能控制的东西你都控制不了啊。你只有年轻的时候控制得了你的爹娘，你长大了以后连你老板你都控制不了，连你同事你都控制不了，结了婚以后连你先生都控制不了，你儿女也都控制不了。所以你很快的你就发现你是人，你就只不过是人，但是你知道整个伊甸园的故事，女人的问题就出在她不要做人，她要做神。这是整个女人历世历代整个痛苦的根源，就是她听了魔鬼的话，要像神一样做神，所以她去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以至于她相信吃了那个果子以后，她就可以像神一样了，她就可以做神了，所以就带下女人几千年来的悲惨命运。女人真的很苦啊，几千年来男人都在奴役，都在压制。所以如果主耶稣基督不来救我们，我们的过去的罪没有办法得着洁净，我们永远不能重新再活一次。因为主耶稣的救赎让我他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，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重新再活一次。姐妹们，你知不知道当你岁月走过来，而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，你真的很渴望你能重新再活一次。当我40岁的时候， 回想我这一生，我是立定心志要做好学生、好女儿、好妈妈、好妻子的。我是一个好胜好强的女人，我什么都希望追求完美，做得好。但是到我40岁的时候，回顾我一生，真的人生大半的时光走过了，你回头一看，多少的悔恨，多少的无奈，多少的叹息，你真巴望那个岁月能够重新再来一次，让你当时的情境能够不做那样子的事，不说那样子的话，不伤那些爱你的人的心。但是那个整个的包袱就在你的后面这样子的压你，以至于你会发觉这些垃圾、这些罪恶，使你在中年以后有了影响力的时候，常常会让你伤害很多很多的人。当然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从你的内心里面满了毒素、满了垃圾里面喷出来，污染别人，而你自己还觉得你公义，还觉得你对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，神啊，40年的岁月，除了犯罪以外，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是可以满足你的，有什么可以值得你爱我的，我有什么值得好的。我多巴望人生真的能够再回母腹，重新再来一次。但是我深深的也知道，再活一次，用着你罪性的生命，你照样会走那一些路的，你照样会犯那些罪的，因为罪性在你的里面，是因为罪性使你犯罪，你才成为罪人的。我那个时候真的跟主，我说，主啊，你一定要救我，我不能在这个悔恨里面过日子，或者是我在这种掩饰里面过日子，我不要，求你告诉我当行的道路。我就隔了一阵子，神向我启示，神说，孩子，我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你，当你受洗的时候，你是与我同死同埋葬的。过去的那个你，40年来的那个你，是已经与我同死同埋葬了。你今天记得受洗起来的时候，是我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你，让你重新再活一次，过去的一切都成为旧照，都过去了。今天是全新的你，你可以在我的里面重新再活一次。因着我，你不用死了。死亡对着我们不再是一个咒诅、一个辖制，死亡对着我们有一个新的见解。因为所有信耶稣的人是睡着了进入乐园里面，好得无比。他破除了死亡的毒钩，破除了死亡的权势，让我们这些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，撒旦魔鬼的奴役的人，救赎我们，买赎我们回来，然后让我们从今以后向死夸胜。因为我们的主向死夸胜，他已经得着了这个权势，我们也不怕活了。亲爱的姐妹，在这个世代里面，活着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。你只要多看看报纸，你只要多听听新闻，你就会发觉我们住的这个世界已经被污染到一个地步，是黑暗、邪恶、淫乱。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里面，你多看看报纸，多看看新闻，你都会发觉啊，你不得忧郁症都很难的。 所以亲爱的姐妹，没事儿别看新闻，也别看世界大事。我们911发生事情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天天盯着电视看，越看就越难过，越看就越伤心，自己都快忧郁症了。她女儿有一天把电视一关，跟她讲说，妈，不许再看了，如果今天有好事临到你，你不看电视，你不看新闻，你放心，一定有人通知你。如果天下这些大事发生，你啊根本没资格去解决，你也没那个能力去解决，你担心的对你自己无益，你也不用知道，好好的欢喜快乐吃你的饭喝你的酒，快快乐乐度日子。你说你现在要看新闻，有好新闻吗？美国有句话，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。你真的如果放眼看这个世界的新闻啊，这些问题，而且我们姐妹有一个好处，我现在很少看，我就每天晚上呢问我先生今天有何大事报告一下，然后他就因为男人都很喜欢看新闻，都很喜欢了解国家大事，神也托付给他们，所以呢这个而且呢他们没什么话题可讲，男人在一起讲讲这些很开心。OK， 所以让他们去看，然后你多有一些时间呢，让你自己开心，你就跟他讲，大事报告一下就好了，坏事不用报告。所以呢，你发觉天下大事你都知道，因为你有一个秘书，都会向你报告，不是挺好的吗？所以你就会发觉，在这个时代里面，活着真的是很艰难的事情，有。做母亲的，你真的是在跟魔鬼抢夺孩子啊，你真的知道说好难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说面对每一个明天，亲爱的姐妹，能够有活力，能够有热情，好难啊。有姐妹笑我说，爱君啊，你都这么老了，你怎么还那么天真呢？我说，我但愿我永远保有赤子之心，那也是因为我都跟年轻人在一起，所以我心里面每次想到我自己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我是在神面前父怀里的那个小女孩，我都觉得我但愿我对着人生能够永远充满着热情，能够永远充满着一个盼望，永远有一个世界上人说的正能量。在大水泛滥的时候，在这个世代一片漆黑的时候，我的神仍然坐着为王，他是我所依靠的，因为他，我绝对不失掉对人的爱心，对人的盼望，对人的信心。因为神把这个无穷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，而且赐那更丰盛的生命给我们，我们要查验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美意，来更新，来变化我们，让这个新的生命长大。而这个新的生命是神的生命，它可以吞灭一切的死亡，吞灭一切的阴霾，让我们能够外体一天比一天衰残，但是因为神是我的福分，是我的力量，直到永远，所以我里面那无穷复活的生命可以胜过越过我身体的衰残，让他显出他的荣耀。有一次我们有一个营会，那时候的讲员是江弟兄江伯伯江守道，他那时候已经80多岁了，那个时候前任江师母过世，所以他比较憔悴，我觉得他现在比那个时候都还年轻。 所以哦，要老公活得久哦，你一定要学着好好照顾老公，这个太重要了。那次的讲员就是江守道江伯伯，有一个弟兄坐在第一排他的旁边，他还在想今天的讲员是谁啊，怎么这个老人家坐在这里，而且江伯伯那时候手会抖，然后是冬天，就是微微缩缩的，因为冬天冷嘛，就缩着呢。他就在想，这个老伯伯真近前啊，聚会都坐在第一排。他说：“哦，但是这个老伯伯真的好老了啊，真的是衰残了啊。”然后等到唱完诗歌、祷完告以后，说请讲员的时候，江伯伯走上去了。哇，他说：“呜，这是讲员呐。”江伯伯讲了一个钟头。满有圣灵的恩膏，复活无穷生命的大能在他的里面，声音铿锵有力。 OK， 讲的简直就是满了神的荣耀。那个弟兄眼睛都开了，都亮了，他真的看见一个里面的生命跟一个肉身的生命是何等的不同。所以我们虽然外体一天比一天衰残，但是神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所以亲爱的姐妹，千万不要用旧造的生命来活，因为旧造的生命是跟魔鬼连结的，我们早已经把肉体卖给魔鬼了，所以他要用着我们旧造的生命、肉体的生命来破坏、毁坏、杀害我们，然后让我们这个破坏的能力、杀害的能力还从我们的生命中影响出去。你知道全世界最伤孩子心的是谁吗？是父母。你知道是什么人最伤父母的心吗？是孩子，都是我们最爱的人最伤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最爱的人如果用肉体的生命去活，他必定毁坏、杀害、破坏我们爱的人的生命，因为那是跟魔鬼合作的。可是如果我们的生命，这复活的生命是神给的，是神的，用这个生命来活的话，他就会让所有接触我们的人得祝福、得恩典、得生命。所以我们整个的一生是要让那个生命来活出来。感谢主，天天我们都要致死老旧的生命，不让他活，让新造的生命活，这是我们一生每天都要做的，而每天都要宣告说，昨天的我说错了话，做错了事，没有关系，主的宝血洗净，主已经让我与他埋葬了，今天我重新再来一次，因为主有恩典，主有爱，主也有真理，让我学着真理，靠着恩典我来成就。我这条路对了，我就会越来越不变成怨妇跟老巫婆，我就会越来越变成智慧妇人，像箴言三十一章那里。你知道讲到箴言三十一章，我们读过，很多姐妹不服气，当时我们都年轻，我们读的时候才三十几岁，读箴言三十一章，很多姐妹就来跟我说，神奇，这个圣经公不公平啊，箴言三十一章那个智慧妇人啊，从早起来全是她的活，没有一件事情是男人的事，男人只做一件事，在城门口与长老同坐聊天。所以姐妹们个个不服气，因为什么？我们生命微小，所以我们里面的增进、嫉妒、不平全出来了。然后他们就说，王姐，你不可以光叫我们要做智慧妇人，你叫刘哥去带弟兄们做新造的亚当，让他们好好的在主面前学。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有弟兄会。 OK， 每隔一个礼拜的礼拜六早上在我们家早餐交通祷告聚会，弟兄们20年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幼小，所以我们会说，现在当我们身量大了，基督的生命大了的时候，当我们在看箴言31章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对着说，主啊，给我恩典，让我能够成为那个智慧妇人，我可以到哪都成为人的祝福，我可以享受让我的儿女起来称我有福，让我的儿我的先生丈夫也起来称赞我，这是我多么向往的，因为我快要见你的面了。如果我见你面的时候，我先生对我说，我落到今天这种境况都是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，我在主面前多羞愧啊。我的儿女如果对主说，你赐给我的娘啊，真的是太可怕了，我怎么去面对神？但是如果我能像箴言31章那样子，我年老的时候，快要见主的时候，我唯一的盼望是，主，你用你的笑脸迎接我，就够了。所以到我现在来读的时候，还有跟我差不多身量的姐妹来读的时候，甚至比我们再小有追求的姐妹，没有一个人会说不公平呢，没有一个人会说不，神你这样做不对了，都说主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所以当我们发觉说，我们不能再用我们的生命来活，我们需要用主的生命来活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说，他是我的生命，我就必须把我生命的宝座让出来，让主真成为我的父，让主真成为我的主，我一生全奉献，连我整个人都是他的，他所有说的话我都毫无怀疑的顺服遵行。那你就发觉，你就在主面前，整个的人变化在变化，变化在变化。亲爱的姐妹，这才是一条蒙福的一路。我的个性改变太多太多了。我小的时候先天心脏不好 ，OK， 那个瓣膜关闭不紧，所以我常常就会没有气了。你知道心脏那个血液流通不好的时候，你就会发觉你就没有气了。所以从小呢，我就是身体不好，家里面所有的事情我都不做，以至于我那个时候最崇拜的就是林黛玉的凄凉之美。你像林黛玉娇娇弱弱的，我以前讲话没有办法像这么大声的，我讲话都是很小声的，因为提不起气来讲话。我以前如果讲话讲半个钟头这样子提起气来讲话，我要躺2个钟头都起不来的，所以常常就没气了。然后想到林黛玉那个娇艳那个柔弱的美，哎呀，我就觉得好美啊。然后你越崇拜她呢，你就越想像她，然后你就越娇，然后你就越弱。所以我们家大扫除没我的事，烧饭没我的事，什么都没我的事。我爸爸我妈妈就觉得你身体不好，我也告诉我自己我身体不好。所以呢，我是非常悲观的，因为林黛玉不乐观嘛，对不对？人没有气啊，所以你们姐妹们多吃点补气补血的东西，因为没有血气啊，我告诉你，你真的就比较没有力气。你说怎么样？那你要，你又要跟先生 OK 服侍他，你又要跟这些孩子斗智斗勇啊，你千万不能娇娇弱弱。有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儿子告诉我的，因为他儿子在我们团契，他说啊，我妈有一次啊难过到一直哭啊，希望我爸爸能够疼惜他。他说我爸爸转头就走，说这个 你别指望我，我可怜你。姐妹们，好多时候啊，我们都希望啊，用那个楚楚可怜呢、啊，来哦劳碌我们的先生，让他疼惜你。我告诉你，做情人的时候这一招有效，做老婆的时候这一招没效。你一定要吃点补气补血的东西，让你自己血气旺一点。这是我的经验啊。OK， 什么红枣啊、北芪啊、西洋参啊，每天就泡泡水啊，现在好方便啊，我在家都喝的，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有力气啊。那个时候也不吃也不喝 ，OK， 每天就觉得啊，就要瘦瘦的、弱弱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又悲观，身体又不好，然后每天呢就会撒娇跟爸爸，哎，爸爸疼惜你 ，OK， 一撒娇什么都给你 ，OK。结了婚以后跟先生撒娇，我告诉你，只有前面一个月蜜月的时候有效，现在很多女孩子告诉我连蜜月都没有效了 ，OK。所以你就会发觉说，我们一定要因为有神的生命，所以你会改变。我现在真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我所有一切做的是因为神，依靠他，信靠他，为着他。亲爱的姐妹，你如果没有这个奉献，然后你就会发觉说，我结婚了，我的先生，神啊，你来帮助我，让他能够改变，好让我享福，好让我满足，好让我快乐。我跟你讲，你就准备一生哀怨而终吧，这不可能的。那个时候我千挑万选选择了刘志雄，我就觉得说，你要替我争光，你要养赚钱养活我，你要给我满足，你要让我在亲朋好友面前让我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，所以你要为我而活。他干吗？他心里想的是，我要娶一个妻子，好让我从此有人替我烧饭，有人为我生孩子，有人伺候我，有人奉承我，有人让我外面做不了老爷，做不了爷们儿，回家我可以做老爷，我可以做爷们儿，行吗？我们干吗？我们也不干，所以他也不干，我也不干，然后生了一个小的，你要听我的话，乖乖的读书，乖乖的为我争官，他也不干，因为他也有他的想法，他要让你们全部，不管是你们的时间，你们的钱财，都要为他效力，让他爽。所以家里面三国鼎立，然后就战争不断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。所以你如果觉得说，这些都是要为我的，是我的生命，要这些来满足我，你完全完全完全错了。所以现在有好多的傻女孩啊，会到我面前说，我周围啊好多30岁到40岁非常漂亮，非常能干，事业做得非常好的女孩子，然后她就会来跟我说，阿姨啊，我什么都不缺，就缺白马王子，我现在只要有了白马王子，当当的当进入婚姻，我就一切都好了。我看看他，对他说，来看着阿姨的眼睛，阿姨告诉你的是实话，你有了那个你就完了，因为你现在有自由，结了婚以后一定没有自由，有自由的女人或男人都经营不了婚姻，你一定花钱有人管了，现在你花的钱都是你的，你结了婚以后花的钱都是你自己赚的，都有人管，你没了自由，你没了经济的独立，你没了身材，你生完两个看看，生完四个看看，你的身材一定大大受亏损啊。 然后你的青春没了，你真的以为那个男人可以爱你、疼你、供应你、满足你、呵护你，你找错人了，那不是你的丈夫，那是你的爸爸。你的爸爸一生会满足你、呵护你、保护你、供应你。所以我先生跟我女儿讲说，别嫁，守着爸爸一生无缺。另外那个男人，你的丈夫，他是神要你去帮助他的，这跟世界所有的教导都不一样的。所以我跟姐妹讲，你如果没有预备好了为神去帮助这个男人，无怨无悔一生相随，为的是让神的旨意成就在这个男人身上，你不要进入婚姻。所以如果一切连你的生命都是为神而活，你就会发觉说，你所有做的这一切都是为神。好，我让你做老爷，我来帮助你，我来对你好，我来一生不管你对我怎么样，我都一生相随，不离不弃，因为这是我跟你在神面前立的盟约，你才走得下去。姐妹，你知道今天为什么世界上的离婚率那么高吗？因为今天女人不干了。我们父母那一代，我们祖父祖母那一代，他们是为着一个贞洁牌坊，一个中国文化，一个礼教的束缚，一个社会的舆论，他们再苦再累再受委屈再受虐待，他们一生都用眼泪去忍耐的撑下去。哪一个女人进入婚姻不受苦的？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罪人，我们又是罪人，就是相咬相吞，所以都是悲剧啊，都是悲剧啊。那我们的曾祖母、曾曾祖母，他们比我们更可怜呢。我们至少还是一夫一妻制啊，我们还是一个丈夫啊。以前的女人，哪一个男人没有三妻四妾？我们哪能够拥有全部的丈夫啊？但是现在的女人没有贞洁牌坊，没有礼教束缚，没有社会舆论，没有文化束缚，一看了不好，一看了不爽，一看了不喜欢，你欺负我，你不供应我，你不满足我，你不让我争光，离。所以现在流行不是休妻，是休夫。21世纪很多的离婚案件都是女人提出来的，像我们这一代哦，我们这一代最流行的是空巢离婚率，是所有离婚率里面最高的。有人昨天给儿女办结婚典礼，今天我们两个人就到法院办离婚，因为女人不干了，女人自主独立，我不需要你男人供应我，所以今天的离婚率会那么高，因为走不下去了。所有亲爱的姐妹们，要到牛奶与蜜宽广丰富之地，要让你从少女到少妇到智慧妇人，必须经过流泪谷才能到牛奶与蜜宽广丰富之地。今天很多的女人都在流泪谷里面，把眼泪把自己给淹死了，出不来了。但是神说，你必定靠着我可以出得来。我当年想自杀，我当年想离婚，我现在想一想啊，我万一那个时候死了，我多冤呢。我哪能那个时候，如果有人跟我说我会得到今天的福气，我死都不相信的。我绝对不会相信刘志雄可以改变，在我不能，在神却不然。神真的把他彻头彻尾的换了一个人了， 神也把我彻头彻尾的换了一个人了，我们两个人是对的人了，所以我们在一起可以享受爱情了。如果我们两个人是不对的人，就是我们中间开始有一点点爱的火花，也会让我们把它都熄灭了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，我最大最大的负担就是告诉姐妹们，你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，你要有一次彻底的奉献，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，说神，我一生做你的奴隶来侍奉你，我一生做你的女儿来享受你，我的满足，我的快乐，我的供应，不是从这个罪人，这个男人身上得，而是从你得。因为你的丈夫是个男人，他是要你帮助他的。你的丈夫不但是男人，他还是一个罪人，一个罪人，一个男人，他无法满足你的。所以你知道，我年轻的时候，我成长的过程中听过女人逃婚，没有听过男人逃婚。我听过女人得婚前忧郁症，像我跟刘志雄恋爱到那么轰轰烈烈，等到我父亲说好你们结婚吧，真要结婚的时候，我吓得发了三天烧啊。因为当父母反对的时候，为着爱情那边争取的时候，哇，什么都不顾，只顾着要这个爱情。等到好让你们结婚的时候，才想想，哇，要嫁给这个坏人啊，这很可怕啊。很多的女人在结婚之前都会很忧郁，都会很惧怕。我从来没听过男人忧虑惧怕的。男人做新郎好高兴啊，娶得美娇妻。这十年我碰到好几个在结婚之前男人退婚跟男人得忧郁症的，好有意思吧。有一个孩子跟我讲，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没出息啊，阿姨为着你要娶这个姊妹三次飞到台湾替你说媒，让他的父母啊姐姐能够同意，现在他们都同意了要结婚了，你每天都吓得可不可以延期啊，可不可以这个，可不可以得忧郁症了。我说孩子你怎么这个样子啊。他跟我说一句话，他说阿姨，我一下想到我要担这么大的责任，一个家的责任，我吓得就不敢进去了。这样子的男人你要托付终身，让他满足你，让他给你一切的需要，你想想看，你是不是自己找愁苦啊？但是你如果知道说神配合的，我是为着神，我爱他，我敬重他，我帮助他，其他一切神负责，其他一切神负责。而你当你听神的话顺服神的时候，神给你的同在，你知道不是你改变你的丈夫，是神改变他，因为你把主权归给神了，不做他的头，而做他的帮助者，神就归位到他的头去改变他。如果你知道说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，你是替神来帮助他的时候，你在怀孩子生出来的那一刹那，你就对自己说，期待剪断的那一刹那，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孩子越来越能够脱离你，因为他的生命是神的，他是神的产业，让你享受，让你能够借着教导把他带到神的面前。但是儿女绝对不是属于你的，你如果不能知道的话，亲爱的姐妹，尤其你们年轻的时候，切记我一句话，千万不要有了儿子就不要老子了。我们那边30年前我就跟姐妹讲，我说绝对不可以让先生睡书房， 儿子跟你睡，儿子跟你可不是一体的，夫妻才是一体的。儿子跟你睡很可怕的，我听到最可怕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一个儿子三十几岁了，每天都要打电话给他妈，每天都要知道他妈在哪里，每天都要跟他妈睡在一起。他妈被迫没办法给他娶了一个媳妇，他还是每天都要知道他妈在哪，每天都要跟他妈说话。他找不到他妈的时候，他就发脾气，他就摔东西。这是我听过最离谱的。你知道，当你这样子看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这个母亲把这个孩子教养的性格多扭曲啊，扭曲到一个地步啊，很可怕。我还碰到一个不爱主的姐妹，她跟她先生离婚了，为着抢夺两个孩子，在公堂上说尽了丈夫的坏话，为着抢两个孩子的抚养权。等到她孩子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她有一次来看我，他们搬走了，她说我现在还是跟我女儿住，然后我不让我女儿学洗衣服学煮菜，她说她虽然做事了，虽然长大了，我要让她一直守着我，不会做任何的家事离不开我，让他一生都需要我。当我听到的时候，我全身汗毛都竖起来了。我觉得这个女人，你是不是觉得她比老巫婆还可怕？然后她正在毁坏摧毁她女儿的一生，而她觉得非常有道理，因为她觉得丈夫不可靠，她要紧紧地抓着女儿儿女。所以我告诉我们的姐妹，夫妻不可分房，除非专心为着祷告。因为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一体的，如果你爱你的儿女，你就爱他的爹。当夫妻同心的时候，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这个都是你从小的时候需要学习。有些姐妹为什么这么爱我？因为她说，王姐，你当年的一句话点醒我，祝给我十年二十年之后的祝福何等的大。这些都是要学的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有第二堂。休息几分钟，姐妹休息几分钟。